感谢主，我们能够每个星期好能够来到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不是偶然，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一天能够起来有生命，其实都是神所给的恩典。上个星期开始，我就跟大家来说，我要接下来几个星期都跟大家来看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啊。今天呢，就要从这一卷的书的第一章来跟大家来思考。加拉太书是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在教会的小本的圣经是在165页，在后面新约的部分啊，165页，新约圣经加拉太书，我们Galatians chapter 1:1-17，加拉太书的1:1-17，在教会在荧幕上也有，大家如果可以读你手上的圣经，还是看荧幕也可以，好不好？我们一同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们同众中。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这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是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你诅咒。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欢喜吗？若人就讨人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的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这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好，我们就读圣经读到这里。我相信我们住在犹他州的人，我们都会感觉到住在这个地方是就是挺不错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好的国家的公园我们可以去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的24号，整整一个星期是称为National Park Week 所以呢是不需要进去的membership 而是费用你进去就可以了，是 free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这个星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时间不是买广告我们都去玩，都去外面旅游过。我不知道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喜欢去一些每一次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呢，还是你会去喜欢去一些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希望去探索一些新的地方，去看一些新的环境。 但是当我们去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不认得路，那你怎么样去啊？看地图啊。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呢，我前一天我都把要去的地方呢的地图拿出来，把那个路线都划好了，然后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车里面，开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看见，哦，这个 highway 转哪个 highway， 然后我都弄好了，然后就开车去。但是现在你还会这样做吗？啊，导航系哈 ，GPS 啊，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 GPS 啊，我们都很少看地图了。能够懂看地图的人有多少个？啊，太厉害了，你还懂得看地图？啊，我们现在都不看地图了，我们就是依赖这个 GPS 带我们去的地方。哎，我告诉你一个经历，好几个月前哈，我的女儿乐怡，她在上课的时候呢，其中有一课呢，她要她是 elementary student 的 elementary school 的 teacher 哈，她去探访那些的孩子的家庭。那有一个地方呢，是我都不认识在哪里，是也不很远哈，这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些的地区。那我就好了，你也不懂得去，我也不懂得去，我就 set 一个 GPS 哈，我说你跟这个 GPS 去哈，应该就可以了哈。哎，其实你知道吗？我已经很小心，我前一天已经带他走过一趟，应该没问题的啊。我很放心，就说你就跟这个 GPS 去好了。他第二天去了，跟那个 GPS 去到哪里的时候按铃了，不是那个家庭，不是那个地方。完全不知道哪里是什么地方，完全是一个 remote 的地方，完全不是那个他要去的地方。他打电话告诉我，不是这个地方怎么办？那当时我都火了，我都很气了，我说这个 GPS 怎么搞的？哇，当时我是非常紧张，我赶快去跑去，然后跟他，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找他的老师，找怎么样，就是带他去那个地方。你跟 GPS 把你带到的地方是完全是一个不是你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如何啊，很气之外还有什么 loss， 还有很危险啊。我的女儿去到一个地方 remote 的地方，一个不晓得什么人住的地方，她按铃，那个人把她抓进去，那我怎么办？我去救也救得不来，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很气，很气愤，为什么这个 GPS 会那样的错误？其实也不能怪那个 GPS， 因为我太久没有 update 了，是个旧的 GPS， 我以为这些路都不会变的嘛，没有想到原来是不断在更变。当时我的心情是又紧张又害怕又愤怒。因为他指错了方向。但是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你是不是感觉到保罗在那里很紧张？是不是保罗读到刚才那段的圣经的时候，讲到哪一些他所爱的信徒，哪些加拉太的教会，哪些信徒不知道为什么相信了别的福音，那个他说不是福音，是哪些的搅扰你们的人所更改的福音，然后他说他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应该被诅咒。哇，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保罗讲话那么的冲，对不对？他保罗是一个很有 EQ 很高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知道他的智商很高的啊，他懂得跟人相处的。他每一次写书信的时候，虽然要责备那些人，但是呢之前一定是哇来赞赏他们一番，然后告诉他们你是多怎么好，然后就提出你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从来没有一开始都责备的。但是我们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气愤，在哪里讲一些很硬的话。他说那些传这个错误的福音给你的人应该被诅咒。从来没有试过看保罗是那样的一个的暴躁的人。但是我读的时候我明白为什么， 因为他带着这样一个心情，就好像我的女儿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这个 GPS 把他带到去错的地方，那个完全不是一个他要去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可能是让他迷失了，也可能让他遭遇到危险的地方。当时我就会很紧张，我就很气。我相信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同样带着这样一个心情，他所爱的这一群的人竟然被人指错了方向，走错了路，以致他们面对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不是可能，绝对会产生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果。所以他在哪里提出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究竟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第六节他说，他们随从了别的福音，那个并不是福音，是把福音更改了。究竟福音是什么？当然了，我们中中的基督徒，我们大部分哈，一讲到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背出来的，大家都能够哈讲一套你对福音是什么的一些的观念。福音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听过，可能你也讲过。但是在这里，我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哈，来介绍一下，来讲一讲，因为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认识这个福音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稍微讲一讲究竟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就是好像这一个的bulletin 里面啊，这个题目里面哈、啊，英文是说 the good news from God 哈、啊，好消福音就是 good news， 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的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其实保罗在别的地方讲得很清楚，但是在加拉太书，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已经稍微提到基督教所讲的福音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到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圣经里面讲到是说保罗常常告诉我们一个福音是什么的时候，都提到这样一个事情，人原来是在罪中。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是说我们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都在神看为在罪中的一个的状况。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为人的罪的缘故舍去他自己，来拯救让人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人在这个罪恶的时代的当中，结果是什么？必定是灭亡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一定认同赞同哈、基督教里面所说的罪哈、我们是罪人这个观念，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当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原来就是活在罪中。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的结果必定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神所说的，必定面对审判，必定面对灭亡。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之前哈，我那时候还在香港，还是应该是吧，看过一个的电影，叫做海神号遇险记啊，就是讲一条的游船啊。最近好像重新有拍过同样的一个的电影，但是新版的哈。那我以前看的是一个旧版的，最近那个新版的，同样讲一个同样的故事，讲一艘的很大的游船哈、我们去哈、去坐哪些游船，去什么阿拉斯加哪些地方哈、很大的游船。那在整个游船的里面，当天晚上正好是在 New Year Eve 的一个的晚上哈、新年前那个晚上，哇，所有人都在那里庆祝，都是非常的高兴啊！他们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在那里享受New Year Eve 的一个的 party。非常非常的高兴，在那里享受一切这些的食物，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故事是讲到，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浪， 把整艘整条很大很大的游船把它一下子把它翻过来了。所有的人在那个 party 里面突然间就 upside down， 因为整个船就翻过来了。整个故事就讲在船里面这些人如何逃生的一个故事。哎呀，我是喜欢看这些的电影，因为很紧张哈、啊。哇，看见那些故事，让你一直都是哇，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让我体会一样的事情，在那一条船的里面，那些人都是穿的非常一楼 高贵、非常漂亮的一群的人，当中有一些好人。有一些是不大好的人，有一些是赌徒，有一些是某一些的addict 的人，喝酒啊赌钱，就是有一些是非常好的人，有一些是非常不好的人。但是当这一条的游船被翻过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在那个船的里面，他们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赶快离开那个船。因为当这个船翻过来之后，那个水就进到这个船的里面，这些人在那个船的里面一定被淹死的。所以这些人用尽各样的方法哈、啊，希望能够逃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他如果不离开这一条的船，他必定死亡。所以故事就讲到这些人如何的来逃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把人性啊表现出来。有一些人真的是坏人。啊，为了自私，为了自己逃生的缘故，把别人哈、啊，把他牺牲了，让自己可以逃。有些人真是好人哈、啊，宁愿牺牲自己，让别人可以逃生。所以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把人性的各样的层面都表现出来了。有些人是非常勇敢的，有些人是非常胆怯的，有些人是非常自私的，什么的个性，什么的人性都表现出来。逃生用尽方法离开这个在船里面的空间啊，因为他们否则的话被淹死。所以最后呢，他们有一些人能够找到地方离开了这个船、啊、跑上这个船底了，在船底的里面，在船底上面了。那如果我们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大最后的结局总是他们有些人被救，有些人不被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无论这些人能够有各样方法离开这个船窗里面，能够逃到船底，站在船底上面，他还是不能自救，是不是？如果没有外面的人来救他们，他们顶多是能够支撑多长一点的时间，最后他们还是会被淹死的。他们不可能在那个船站在哪里，永远在哪里，最后他们还是会被淹死。所以这些人能够被救，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是因为有外面的人能够来到把他们救离了。哎呀，当我看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这些电影的时候，让我同样的体会一个事情，保罗所说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先告诉我们，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最危险的死亡的当中，如果没有外来的拯救，没有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人世间，把我们从这个死亡当中能够救脱离的话，你可以站在那个船底上站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你还是要死的，除非有人外面的人来到把你救了。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我要做好人，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能够让我自己脱离这个的罪的刑罚，原来是不可能的。原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这一条船一样，已经被翻了过来了，他不可能再把你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死亡。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说，按着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你我的罪，舍去他自己，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脱离这个罪所带来最终的审判的结果，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凡是相信接受这个的神的恩典的，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保罗说，这些改变了这个福音的是非常可恶的。究竟他们改变了什么？在这个书信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将来我会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让我们会更尝试的去讲。但是在这个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在当中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本身是犹太教的信徒，后来呢，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相信耶稣基督，跟这些的信徒们因着他们缘故，他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了。但是当他们接受耶稣之后呢，他们还想一个的事情，他说，我们过去这个犹太教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条，很多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同时呢还要遵守那些的教训，那些的要求。所以保罗说，这些的人来到这些的加拉太的信徒的当中，来更改了从神来的福音，就是说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能够承受这个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的福音。他们更改了，加上什么？在恩典之外还要加上一些好的行为。要做什么？要行割礼呢，要去这个遵守这个律法啦，要守这些的节期啦。所以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没有真真正正是凭着神的恩典来相信接受成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恩典呢，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时候是挺难去相信还是明白去接受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事情，哪里有恩典，哪里是什么是恩典。圣经当中讲的恩典，就是白白从神给予的，是人所不配的而得到的，这个就是恩典。耶稣曾经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恩典。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有一个的仆人欠了他的主人那个皇1000万两的银子，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债。这个皇呢，把这个仆人叫来，他说，你欠了，为什么能够欠那么多的债，你要还。这个仆人说，我哪里能够有能力能够还那么多的债呢？1000万两的银子是不可能还的。他在哪里痛哭，那个求这个主人，这个皇帝。那个比喻说，耶稣讲的比喻，那个比喻说，那个皇说，好啊，这样讲的话呢，我就赦免你，我就不要你还了。这个叫做恩典。本来他欠这个皇1000万两的银子，按照这个的要求，他是应该要还的。但是现在皇说，算了，你没有能力还，我就不要你还了，不需要你还，白白让你得到，这个就是恩典。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原来当我们说我们白白领受神恩典的时候，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我们人不可能用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来回报，还是说能够来还这个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的债，罪债。当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还的时候，神说，好，我就赦免，我就不再要你还这个的债。因为这个债已经让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偿还了。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罪债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承担，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还这个的罪债。以色列人犹太教 的信徒，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是那个救赎主，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是白白的恩典，他们还要加上，需要相信耶稣之外，还需要加上我做某一些的善行，让这些善行能够让我能够配得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仆人，神的子民。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责备加拉太这些的搅扰他们的人所说的，把福音更改了，原来把白白的恩典加上了人的行为，这个就是神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更改了福音的本质。因为福音就是恩典，在恩典以外再加上行为，这个就再不是恩典了。那很多人有时说，那为什么神那样的，怎么说呢，那样的奇怪，哪些人做好人不好吗？有好的行为不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徒好像很不愿意看见人家做好的行为，不是，基督徒也会有好的行为，但是当我们说相信耶稣还要加上好的行为，这个事情上本身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要加上自己的好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在背后的观念是错误的。神不是不喜欢我们有好的行为，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的理由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了从神来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自然会有一个好的行为，那个是个结果，不是个原因。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更改的福音的人，就是要把行为加在信仰的里面，以致到这个信仰就成为一种人的功德的一个的结果。好的行为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善行背后的动机的理由是什么才是问题。从最初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开始以人自己作为善恶的标准，人以自己的标准作为绝对的标准。一个失去神的人是不可能以人的标准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但人却说我要做的是善行，那个就是标准。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是否定了神自己。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放在哪里？是因为神说这个果子让我们作为一个的指标，人愿不愿意顺服神还是不愿意顺服神。当那个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告诉他你吃这个果的时候，你便如神，你就是一个能分辨善恶的一个的你的主权，你能够分辨善恶，你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当我们说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神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没办法能够用任何的善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善行，我们每个善行好的行为背后可能都有带着一个不好的一个的动机在当中。当人以自己作为一个的标准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的罪性这个的表现。所以当我们保罗说这些人改变了福音，改变了这个福音，让你们面对一个很大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这个改变的福音让人 再不接受相信神自己的恩典是白白的。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是我还是讲一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个人，那个地方呢快要水，这个水灾快要来淹到那个的地方了。所以呢有人来通知这个人，告诉他你我们快走，因为呢这个水很快就会把这个地方淹了。这个人说我不走，因为神会来救我的。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了哈。那后来呢这个水真的越来越高，越来淹得越来越高，好把这个房子都进水了，淹得很高了。后来呢有一条的救生船来了，来告诉他我来救你，快快跟我上船，我把你带走，这个水将会把这个地方都淹了。这个人说我不走，我知道神，我相信神会来救我的，所以他不走。后来这个水越淹越高，他就爬上了房顶，在那里等，他说神一定来救我的。后来呢有一个飞机抛了一条绳子下来，快快抓着绳子，我把你救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快要被淹没了。那个人说我不走，我知道神会来救我的。他就不走，结果呢他死了。那当然很多时候这个故事就讲到他去到神的面前就说，神那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啊，这个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听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人不走？为什么他不走啊？他相信神会来救他。神有没有来救他？一而三，一次而两，再次三次来救他，他都不会走。为什么？因为他要以他自己的方法相信决定神你要来将来救我，我就走。神你自己从天上把我抱起来，然后把我带到安全地方，我才走。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是说这个人以自己所决定的方法的标准来定神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人的罪在哪里？人的罪就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定神的标准。神已经把救恩，把整个的神的心意启示放在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认识神。我们不愿意接受，我要以我的方法，我的决定，我认为这个可信，我才会去相信的。那我可能你就问，那你以什么作为你的标准去相信呢？哇，这个是在乎我当时的心情咯。我认为可信我就可以信，我不认为不可信，甭管你是谁我都不信。这个表明什么？表明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一直以来是以人自己的自我作为一切的标准的标准。神说我要把这个救恩给你，耶稣基督就是一切拯救的一个的关键。你能否得到神的救恩在福，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犹太人说我接受耶稣，但是我还要加上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才对，所以改动了保罗的福音，所传的福音。原来人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指引的底下，以知识作为我们一切的中心的一个的指标。那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快的就离开了这个的福音呢？保罗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呢，就叫基督之恩照你们的去垂从别的福音。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的去接受别的福音 而不愿意持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样的事情。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宗教其实他们的存在是要让人更远离了宇宙万物的真神。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宗教的教训是要让人的自我中心在哪里来发展的，高举人，高举人所做的，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为什么很多宗教，我们说为什么保罗那么的气愤，说哎呀，你们改动了这个福音，然后这个改变的人应该被诅咒。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把人带离了神，与神来成为一个的对敌。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宗教最终高举的就是把人抬上去，人就成为神。你可以想象到当中，我们来到这个摩门教的地方，这一个的摩门教的总部哈，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接触到摩门教的信徒们。如果你问他们啊，你们相不相信哈？人就是神，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会相信人就是神，他们会告诉你神就是人，人就是神。所以在他们的信仰的当中，最高要是把人变成神一样，这个就是他们最终的一个的盼望，一个的想法。当然的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一点就是说，高举了人成为神这个观念，无论是这个的摩门教还是其他的宗教的里面，我们发现人常常会在这个教义的当中、信仰的里面，不断不断把人抬上去、抬上去、抬上去。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从神来的信仰与从人来的宗教，哪一样更吸引人，更容易被人去接受？啊，从神来的信仰与从人来的宗教，哪一个更容易被人相信，更容易被人接受？啊，从人来的，为什么？啊，因为从人来，因为从人来的宗教所讲的东西都会为了满足人罪性的需要而讲的。很多的宗教在哪里告诉你，帮助你来满足人性里面的欲望啊。以前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邪教啊，他们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信了这个教之后，你男的你可以娶很多的老婆，哇，这个宗教太实在太受欢迎了，大家都能够去信，因为信了之后你有资格有权，在这个宗教的底下你就是合法的娶很多的老婆，谁男人不去信，满足人的欲望。当你说你信了这个宗教的时候，你的道德标准是比任何人都高，哇，这个是一定要去信。为什么？当你信了之后你有一种的超越感，你知道吗？这个都是犹太教的问题。当犹太人信了他们的宗教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正去认识到神，他们却把神给他们的律法、给他们的要求作为他们一种的道德、一种的标准、一种以为我比任何人都更好。所以犹太人很骄傲，他们不看不把别的人看成是人。在他们的祷告的当中，你知道他们怎么祷告吗？以前犹太人的拉比的祷告，他说，感谢神，我是一个男人，不是个女人，我感谢神，我是一个犹太人，不是一个外邦人。他把外邦人把女人把这个狗当成是同类的，我们犹太人，我们男人是高人一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摩西的律法。这个是 把他们那种的自我中心提得很高很高。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加太书的时候，是针对犹太教他们哪一种的自义的角度来去批判他们的问题。那今天也是同样的，同样的，很多的人为的宗教一直来高举人性里面罪性里面的一种的需要，一种的欲望，所以这些宗教是一定是引人的，因为他讲的东西是符合人的需要，而且不符合人的需要他不断去更改，不断去改变，总之让你感觉到满足。因为人是所有的中心，让你感觉你就是神。但是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当改变了神的恩典，恩典再加上行为，这个是太可怕的，因为这个结果会让你失去一切。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见美国最近美国的移民局最近呢不断在抓这些的来美国上学的一些的学生，他们是被骗的，他们是被骗来到美国上学，但是基本上他们并不是真的上学，他们被抓了，结果呢有一些是要坐牢，有一些是被遣返到中国到印度。原来在美国有一些中介的公司，他们呢就设了一些假的学校啊，我们叫野鸡学校，不存在的，但是呢他们就透过这些中介在中国在印度招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在申请的时候以为是真的来美国读书，他们也要去考托福，也要去考他们要考的试，也要交很多的费用，他们也拿到美国发的那个 I-20， 他们以为是真的是来读书了，拿着所有这些证件就进来美国了。然后来到美国之后怎么样，那些中介公司告诉他们，你暂时不需要上课，你在家里面上电脑的课就可以了。然后给他们一个学期两个学期都是在那里上电脑的课，到后来呢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上课了，他们可以去打工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美国呢最近在新闻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抓了很多这些的学生，有些就被遣回去，有些就还要因为他们去工作还要坐牢。他们主要是要抓那些中介的公司，因为那些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你可以想象这些学生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有一些是真的是来读书的，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来到美国读书的，花了很多的钱来以为进入这个地方来读书，但结果什么样？什么都没有得到，还有犯法的。原来虚假不是单单让你失去某些东西，最后让你什么都没有。我相信你听过一个这样的笑话，对不对？中国有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农夫，他春天开始了，他要去开始下种种田了，没有钱就去借钱，买些的菜种，买些的那个肥田料，买些那些仪器，准备要开春要下种的时候，哎呀，把种子下下去了，那个田也刮好了，做一下所有的东西，但是等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发现那个种子是假的。哎呀，但是他借了很多的钱，是没有能力去还，他实在太绝路了，他就去买了毒药，要去自杀了，没有想到把那个毒药吃下去死不了，哎呀，那毒药是假的，哎呀，我们听过这些笑话，我们这故事我们都笑一笑就算了，假的东西让我们失去很多。但是这些人为的假的东西只不过让我们失去一些物质的东西，一些的时间，一些的努力。但是一个错误的信仰，一个假的从人来的宗教信仰，让你失去的就再不是单单一些的时间，一些财物，乃是失去了永恒。 保罗在这里责备是什么？责备这些的假的改变福音的人，因为他们用人的行为来取代神的恩典的时候，正是表明他们的内心里面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他们要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主，我这样做才是对的，否定了神自己的公义，也否定神的慈爱。所以保罗那么的紧张，在那里来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对的。基督教的信仰老实说讲起来不是很吸引人，为什么？一开口就说你是个罪人，有多少人愿意一开始就接受人家说你是个罪人？你说我不是很好，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我那么好你还说我不好，你更说我是个罪人，简直是一个反感。然后基督教还说你还要谦卑，要承认你是个罪人，还要服在神的底下，愿意让生命的主权让神来掌管。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的事情。信耶稣是很容易，但是这一点是很难，你要谦卑放下自己的自我，愿意让生命让神来掌管，这是很难的事情。所有其他宗教都告诉你，你不需要，你自己努力，你要做你能做的事情，你就能够争取，你就能够赚到，那个是非常满足人的骄傲。今天人不信耶稣并不是这个福音不可信，但是人的心太骄傲了，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我决定的才是最终的决定。保罗在这里非常的紧张愤怒，在那里责备，为什么？因为他很害怕这些人会被这个错误所带引离开了神给人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相信在美国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会的里面，也越来越把神的恩典单讲一面，也开始讲人爱听的东西，讲到哎呀基督教很好啊，因为基督教是讲爱，基督教很好啊，神是医治的，基督教很好啊，基督教你这一位的神是听人祷告的，会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啊，给你平安给你喜乐，这些都是对的，这是真的从圣经神而来的。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不讲的，就是我们要先要谦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够靠自己能够得到神，我要谦卑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让神来掌管。多少时候我们不讲了，因为讲这个话人家不爱听，教会也不来了。我们要讲一些很 soft 的话，要讲一些很吸引人的话，为什么？因为人喜欢以人为中心。但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必定要面对一个的很大的挑战，当你以自为中心的时候，你永远得不到神，唯有你谦卑愿意服在神的带领底下，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这个救恩。最后我用耶稣一个的故事，一个的比喻作为一个结束。这个比喻讲到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讲到有一个耶稣用的比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的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然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随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必拿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神的原则。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比别人更好的时候，我不需要这一位所谓的神，我自己就能够处理我生命的一切，我就能够在这个世上打遍我的一片的天地。原来 人的骄傲就是人罪性自我中心的一种的表现。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都不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只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到家里面比那个人更算为义，神算他为义，神把他看成是一个可以接受可以能够进入神国度的一个人，并不是那个站在哪里说自己有多了不起多厉害的人。当然了，我们说今天我们活着我们还没有见到那个结果，我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接受，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It's too late， 就太迟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他要告诉这些的人福音是神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谦卑接受，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你会不会做好人？你会的，你这个生命会让你活得更好更丰盛，但是不是你要先做好才拥有这个生命，那是先有了这个生命你才能够做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要求，接受主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并不是全能全智，我们并不是无所不能，我们有太多太多软弱的地方，太多太多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地方。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到永恒，但是主我们人就是那么的自大，以为我不需要神，我只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能够成为神。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自大自我，让我们能够学会谦卑，学会来到主你面前。主你已经把得救的的启示告诉我们，你把你的心意已经写在圣经上，已经明明把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还是骄傲的不愿意来接受你。求你赦免我们这份的骄傲，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向主你说，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求你把这个白白的救恩赐给我，免去我的罪，使我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悦纳被称为义的人。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这样一个的呼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你觉得你需要神，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有让这一位全能的神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的话，这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来接受这个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告诉神你愿意。唯有谦卑自卑的人在神的面前才会被提高。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举起你的手告诉神，神呢，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虽然我还不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明白你，但是我愿意踏出这一步，让你进入我的生命，让我真真实实来经历你。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请你举起你的手告诉神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告诉神我愿意，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还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不要再压制你的感觉，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一个的感动的，可以举起你的手，让神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人生来赐给你？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看到了他们举起手，他们的心打开，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是一个罪人，他们需要主你自己进入他们的生命，让圣灵来掌管他们，让他们从此之后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人生。圣灵你保护他们，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经历在主你里面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那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恭敬地把我们刚才举手的姐妹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恩待保守他们，让他们从今以后在圣灵的掌管带领的底下活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恭敬地交托，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主你面前。虽然我们已经信靠你，但多少时候我们以我们自己的人生以我们自己的决定来走我们的人生的路，求主你真的来谦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的当中，我们不需要再加上行为，我们只要白白的来领受圣灵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求主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